踏着自信的脚步，迎着轻柔的微风，让我带您漫步女人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很高兴我们又在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频道的漫步女人街节目中再次相会了。我是文轩。我们每天忙碌的工作生活感觉非常的紧张，还有许多工作的压力，有些时候简直感觉每个神经好像都绷得很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一起探讨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放松心情，远离疲劳。一些脑力劳动的朋友可能也和体力劳动的人同样有疲劳的感觉，觉得脑力劳动好像也会感觉很累。那么科学家怎么说的呢？科学家们通过了研究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单纯使用脑力不会使人感到疲倦。他们抽取了流过活动中的脑细胞的血液进行化验时，没有丝毫疲劳的迹象。与此相反的是，如果抽取正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血液样本，就会发现里面布满了疲劳毒素。科学家们于是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说啊，这些疲劳毒素使人产生了疲倦的现象。从中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单单是劳心的工作并不会让人感到疲倦。想一想，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特菲尔德在他的《权力心理学》里面说，我们所感到的疲劳绝大部分源于精神因素的影响，纯粹因生理消耗引起的疲劳几乎是没有的。那些经常做脑力工作的人，使他们感到疲劳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呢？是快乐还是满足？当然不是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会感到一些厌烦、不满，一种不被欣赏的感觉，甚至呢会感觉忧愁或焦虑。这些负面的情绪因素就会消耗掉这些长期坐着的工作人员的精力，使他们的免疫力下降，还容易患感冒或者是精力衰退。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在体内制造的紧张是使我们觉得疲倦不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听众朋友，现在听到这，请你现在也能够暂停一下，自己检查一下，你是不是会感觉到两眼间的肌肉都紧缩起来了？你是很轻松地坐在椅子上呢，还是耸起了双肩？你的脸上的肌肉紧不紧张？如果说你现在的精神和肌肉感觉到紧张的话，告诉你，你现在呢就是在制造疲劳。中国有句名言叫做累即心累，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解除疲劳到底什么办法呢？那就是放松再放松，而且呢要学会随时随地的让自己放松。那么到底怎么样放松呢？你应该从肌肉开始放松。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我们假定从眼睛开始，闭上眼睛也不用说话，对自己的眼睛说，放松放松，别皱眉头别皱眉头，放松放松。我们慢慢的这样做，重复大概一分钟。好了，现在你是不是感觉肌肉已经开始放松了？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大振的感觉？虽然这感觉好像令人难以置信哦，但是呢，就在刚才经过的一分钟里，我想你已经领悟了自我放松的一个奥妙。这种方法呢，可以类推用于头部啦、颈部、脸上的肌肉、双肩，直至整个身体。著名长篇小说家鲍姆说，他小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讲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刻。那时他摔伤了膝部和腕部，有个老人把他扶起来。这老人当过马戏班的小丑，他一面帮他掸掉身上的灰土，一面说，你之所以会受伤，是因为你不懂得怎样放松自己。你要把自己当成一只旧袜子一样松弛，过来，我教你怎么做。那个老人教鲍姆和其他小孩子怎么跑，怎么跳，怎么翻跟头。他不停地强调，把自己想象成一双松垮垮的旧袜子，你就一定会放松下来。我们在平时呢，也可以完全的随时随地的放松自己，嘴里面也可以不断的重复放松放松再放松。我想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可能真的感觉身体呢像孩子一样的自由自在了。下面呢有四个建议可以帮助你学习怎样的放松自己。第一个呢，是在自己的桌子上摆一盆散发着香味的鲜花。第二个呢，是改正不良的工作习惯。工作的时候呢，尽量采取舒适的姿势， 你要记住啊，身体的紧张会导致腰痛和精神疲劳。每天呢，自我检查4到5次，自己问自己一下，我做事有没有讲究效率，有没有让肌肉做不必要的操劳，这样会使你养成一种自我放松的习惯。每天晚上再做一次总的回顾，问问自己，我感觉有多累？如果我觉得累，那不是因为劳心的缘故，而是我工作的方法不对。丹尼尔·乔斯林说过，我不以自己疲倦的程度去衡量工作的成效，而是看我有多不疲倦。他说，当一天过完而我感到特别疲倦时，或者是感觉我的精神特别疲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天在工作的质与量上都做得不够。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因为过度紧张所引起的高血压或者是忧郁症的死亡率就会迅速下降。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厌烦。如果说把工作想成是自己分内的事，这样可能会使你的工作变得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我们要记住，因为你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上，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学习到获得快乐的方法的话，可能也很难从别的地方得到。所以经常的告诉自己对工作保持兴趣，从长远角度来看，还可能是你得到重用的机会。就算是不能的话，我想你还可以减轻疲劳，帮助你自由享受安闲自在的生活，享受快乐的人生，你说对吗？阿杜的这首《走向前》给人精神一振的感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常常有人提到永远，永远到底是多远？左边右边我头晕目眩，常常有人废话连篇，重复着那些谎言，前面后面我听觉不见。在下雨天空气特别的新鲜，在你身边心中自然有主见，向前向前路在蔓延，海角天边一步一步踩在心田，嘿嘿，你我是疲倦就回头看一眼，我一直坚定追随在你身边，风雪漫天回合独脸，一寸一寸梦会实现，嘿嘿，我在你眼前这一刻是永远，把心交给我，梦交给老天，走向前。那些谎言，前面后面我听觉不见，在下雨天空气特别的新鲜，在你身边心中自然有主见，向前向前路在蔓延，海角天回头看一眼，我一
眼前，这一刻是永远。把心交给我，梦交给老天，走向前。活在你眼前，这一刻是永远。把心交给我，梦交给老天，走向前。
在下面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来听一听婴儿坐飞机旅行时的注意事项。很多家庭呢都会带着宝宝一起外出，选择坐飞机的时候会比较多，但是坐飞机的话对于婴儿来说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做父母的应该注意到的地方。带着小婴儿坐飞机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哭闹或者是躁动不安，这是因为在耳和咽之间呢有一条欧式管，当坐飞机、潜水或者是爬山、坐电梯起降的过快，就可能导致欧式管不平衡，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建议您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可以用奶瓶喂奶或水，让婴儿吸吮。大一点的幼儿可以让他们嚼口香糖，或者吃客机上准备的一些小吃，这样呢就会诱导吞咽动作。如果宝宝有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鼻窦炎、中耳炎等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好先不要坐飞机。如果已经排定好行程，建议应该遵照医嘱使用鼻黏膜消肿药或飞行耳塞，清除鼻部分泌物后捏住鼻子鼓气，平衡中耳气压，可以减轻航空中耳朵的不适症状。宝宝如果在旅行的途中出现发烧症状，就要根据发烧的原因做不同的处理。有的时候孩子只是衣服穿多了，有的时候却会反复的发烧两三次，可以观察宝宝的状况再做处理。如果是较大的婴幼儿发烧，看起来不像有其他的问题，活动力与吃喝的状况也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就不必太过心急，可以帮孩子减少一些衣服，再适当的补充些水分，或者是用摄氏30度左右的温水擦拭身体，这样呢也可以帮助退烧。等到达了目的地的时候就及时的就医。但是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好，食欲又差，甚至有些精神状态呆滞，唇色不好，呼吸加速的时候，就一定要尽快的送去医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很高兴您的收听，我是文轩，下次节目再见。